OK，好，我们开始透过创世纪2章开始这一周的灵修啊。我们上次是灵修到第九节啊，第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设立一个，在东方的伊甸啊，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就是亚当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啊，这是上周六停到的这一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耶和华使它长出来，但野地没有草木。那要明白这些东西的对比，野地对应伊甸啊，对应伊甸园的啊，因为伊甸园是耶和华的圣所，所以这个空间上的隔离和亚当上的隔离是对应的啊，这就是为什么野地有可能啊还有人，所以这些都是对应的。好，这里我们看到第九节，我那天跟你们讲到，这里看到三类树，各样树上的树是可以做食物的，园子当中还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啊。那天我也具体讲了分别善恶这个词的原文的定义。啊，这个分别是动词是不对的，它实际上是用这里用的是名词，就是 knowledge，就是知识。所以这里呢，不是善的和恶的知识，而是什么善和恶的知识。善和恶是一体的，啊，是一体的两面。而善和恶的分界线的这个标准是上帝他来定的啊。这个当这到了后面神跟亚当来立约，我们还会再来讲到啊。今天我们重点要看。今天应该是可以讲，今天我们10节到15节啊，今天我们应该重点看10节到15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啊，这个，所以这里非常重要，河从哪里流出来？伊甸流出来，不是从野地流出来，所以你们还记得吗？我现在跟你们讲到这样一种三重的结构，会幕的结构，伊甸的园子，伊甸。和野地，整个外面的野地，但这个河在哪里？在伊甸，从伊甸流出来，不是在野地流出来。这个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这句话就是有它的属灵含义的。这个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哪里呢？滋润那个园子。看到吗？所以它的目的是什么？滋润园子的，啊，滋润园子的。然后你看啊，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那里是什么地方？伊甸园。所以你看一下这个河的走向啊，它从伊甸流出来，发源地不是野地，是从伊甸流出来。然后流出来之后呢，它滋润那个园子，园子是耶和华同在的圣所。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呢，再流出来，分为四道。再流到更广阔的地方去，然后他就给这个地方，就给这个四道河呢都有名字的啊，比逊啊，基逊啊，然后那个底呃就是我这里翻译是西底结，就是底格里里斯，然后还有幼发拉底河。好，然后这个河很明显对应什么？所以我们要引经解经，刚才讲的是一点字义，那经义它要对应什么？圣经后面讲到什么河？圣经后面讲到什么河？不要马上跳到启示录生命河，再到启示录生命河之中间还有什么河？还有什么河？所以你要把它一定有属灵关联的，也就是。一定有属灵关联的地方，你要把它，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在旧约还有一条著名的河啊，在旧约还有一条著名的河，什么河？就是以西结异象当中的河，以西结书47章。这条河没有真实存在过，但是是在以西结的异象当中。啊，以西结47章，以西结看到异象当中的圣殿。啊，以西结所意象当中所看到的这个圣殿，当然就是指向，不是指向后来啊，所罗巴伯要恢复建的那个圣殿，而是要指向将来那个更长存的、更久远的圣殿。而在那个圣殿，以西结书47章说，那个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往东流出，而且这个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啊，谁去敢管管？ OK，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殿的门槛下有一个水往外流啊，这个水很明显就是启示录所说的生命河的水，它的意，它在后面讲到这个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啊，这个河流入沿海，沿海就是死海，使水要变甜，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然后后面讲到每月结果子啊，在第12节讲到每月必结果子，和这边呢都要长什么的树木，这树木就是生命树啊，每月要结果子，叶子乃为治病啊，这个很明显跟启示录是相对应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河呢？我们把它称为按照启示录的名字就叫生命河。生命河从哪里流出来？生命河从神的圣所往外流。所以这个地方的伊甸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要又从那里流出来的这个四道河，它们一定是在历史当中真实存在过的地理位置上存在过的河。但是这个存在过的河，就是要将来要预表从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流淌到全地的那个生命河，边上要长生命树。生命河固然思义，顾名思义就是要带来生命的。所以生命从哪里流淌出来？谁是生命的源头？当然，耶和华是生命的源头啊。好，这是第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属灵含义。第二个，你们发现这里的河都有名字，有名字意味着什么？谁来给它命名的？阿明有没有纸巾的那种？谁来给它命名的？是人来给它命名的，人来给它命名的，对不对？不是神来给它命名的，是人来给它命名的。神给人命名，由人来给其他的来命名，这是权柄方面的传递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你看，它都有每道河都有名字的。一方面说明这些河一定是真实存在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说明人，你看一个人他是这样子的啊。如果人是游牧的状态，就是我只是在这条河边上生活2个月，然后我就到其他地方去了。他是不会给这个地方命名的。从人类学的含义当中说，一个地方凡是有名字，就说明什么？就说明有人定居。就说明有人定居了。而在整个人类文明史当中，人要什么样才会定居呢？你们知道吗？
农耕嘛，从农
对，
业到
就是
农
他要进到农耕社会，他才会定居，就是他要在一片土地上开始耕种了。因为一片土地耕种，他不是耕种一年，对吧？一片土地要耕种很多年，每年都可以有主出产，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定居了。所以这里就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呢？人类的文明呢，会从伊甸园这个为中心开始发展。明白吗？就人类的文明的起源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在要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啊，亚当的后代要在那里要建立一个人类的文明。所以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问伊甸园在哪里？伊甸园在哪里？当然，这不是圣经的基要的问题，不是圣经基要的问题啊，不是圣经基要的问题。有很多的解释说伊甸园在哪里？伊甸园在哪里？有2个最有可能的地方，说伊甸园在非洲啊，什么在中国四川啊，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啊。有2个最有可能的地方，一个就是伊甸园在土耳其，在土耳其为什么在土耳其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这个跟将来的大洪水、方舟所停留的地方是很有关联的，但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证据。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点，伊甸园在哪里？啊，
耶路撒冷，啊哦，耶路撒冷。
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伊甸园在哪里呢？或者说伊甸在哪里呢？就是迦南地，啊，就是迦南地之所在，就是应许之地之所在。啊，在很多年前，我在讲那个，我以前在教会讲那个创世纪的时候。我的那个讲章当中就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讲，为什么伊甸园非常有可能是在迦南地，这是有它的属灵含义的啊。这以后我们讲到神要呼召亚伯拉罕进到应许之地，其实是什么？就是仍然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因为亚当失败了。亚当的任务就是要从伊甸园子开始， 将上帝的荣耀遍满全地，这个起点是不会变的。然后神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重新回到这个地方，也是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建立上帝的国度，然后让它扩展到全地。这个呢，我只是这里顺便跟你们提一下，这个不是重点啊，它有很多的经文依据，我这里不跟大家讲了啊。好，然后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这个河边上有贵金属，有三样东西：金子、珍珠、玛瑙。金子、珍珠、玛瑙。好，这些东西的属灵含义在哪里？已经解禁跟什么相对应？跟什么相对应？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祭司身上的服饰。它是祭司，等到将来祭司身上的服饰上面都有很多的珍珠、玛瑙，是吧？这些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很明显也是跟启示录后面圣城星耶路撒冷的形容也是一样的，里面有金子啊珍珠做的门啊等等等等，所以这是很明显是一一对应的。再次告诉给我们听，伊甸园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它的属灵含义就是神所同在的圣所。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啊，这一段要跟你们讲四点。第四点，这里有句非常特别的话，非常特别，你们有没有找到？在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有一句非常特别的话，你们刚才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句非常特别的话，对，他有一句非常特别的话，就是那里的金子，那地的金子是好的，这是一句非常特别的话，因为这句话是神在创造的时候说的，创造的时候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但是到了这里呢，特别加了一句，说那地的金子是好的。那这句话是不是指那地的金子更加纯呢？啊，更加怎么样呢？品质更加好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好啊，这个好以前跟你们讲过的，上帝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它都是有道德上的一个属性的，就是善的。啊，就是这个东西是好的，它是本身是不带着罪的，不带着恶的，不没有被污秽的。神本来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连海里的大鱼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它没有带着任何的污秽，罪不可能从上帝的创造当中出来。而现在这个金子在哪里呢？在那个生命，看在那个生命河的周围啊，在那个全地，伊甸的全地。所以这个金子本身也是好的，但是这句话有非常强的属灵含义，因为你们知道金子是什么吗？啊？
钱？
哎，加了可以。金子是什么？金子就是钱，金子就是钱啊，对不对？人最早都是用贵金属来做钱的。但是后来很长的时间都是用贵金属，银啊、金银是吧？所以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现代的社会，以后我跟你们讲金钱方面的原则的时候，第一句经文就是这里的经文，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是一个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我们说我们现代的社会叫金钱至上，金钱至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用钱来定义一切东西的价值。我再讲一遍，我们是用钱来定义一切东西的价值的，一切东西的价值都可以用金钱来定义，都可以用金钱来定义。福特汽车公司，很多年以前，福特汽车公司啊，他们的汽车的后备箱有一个设计失误，就是在他们汽车的后备箱当中呢，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有一个设计失误，就是当汽车追尾呢，这个汽车很容易爆炸，在他们的汽车后备箱那里有个设计失误，然后呢，就有专家说，那你福特汽车公司难道没有技术把这个东西改良吗？把他们改一改不就行了吗？然后后来呢，就有人披露出来，其实福特汽车公司呢，他们本来就已经想好了用什么来改良这个汽车，其实很简单，只要在这个汽车的后备箱那个地方呢，他们说只要是加出来一点点，加出来一块板啊，这样子就防止碰到这个危险装置。我这个专业的技术术语我也不懂，我也不讲啊， 但是后来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呢？因为呢，福特汽车公司呢，他们做了个测算，如果要将全美国的汽车都要加装这块板呢，需要1亿2千万美元，需要1亿2千万美元。但是如果不加装这块板呢，这个隐患在这个地方呢，他们预估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呢，可能会死多少多少人，然后受伤多少多少人，都是很精确可以预估出来的。然后每个死人呢赔大概20万美元，受伤的人呢赔8万美元，他们算了一下呢，总共只需要出4000多万美元，你懂这个意思吗？然后所以他们后来就决定不用装了，因为装要花1亿几千万，然后花了1亿几千万之后，只是为了规避好像4000多万美元。我跟你们讲这个小故事，告诉你们什么？这钱是可以衡量一切东西的啊，在现代社会当中，钱是可以衡量一切东西。每一样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叫金钱至上。你们不要用这种好像不能理解的眼神，很纯真的眼神看着我，看到你们这些姊妹，你们想想看，你们的老公在追求你的时候，送你一个2克拉的钻戒，跟送你一个铜的环做靠在你的手指上，你怎么来感觉他的感情对你深还是浅？你还不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你的下意识里面都会觉得，这个人送给你一个2克拉的钻戒，一定对我的感情更深一点。你的下意识里面一定会这样，虽然你也知道这个东西不一定真实，是吧？明白吗？所以这个社会是这样子的，但是钱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些金子金银本身，在神眼中就是好的，它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什么？有问题的是以金钱为中心构建起整个社会，它必定是个消费主义社会。人一旦是消费主义社会，人就以吃喝玩乐、放纵私欲为目的，为人生目的。住要住得更大的，吃要吃得更好的，就这样，就以这些东西为目的。金钱只是个催化剂而已。好，这是四点，这是这一段10到14节的四点啊。但是今天的重点是第十五节。现在6:58啊，我差不多再讲10分钟。十五节很重要。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很简短的一句话，但这句话相当重要啊。耶和华使那人当然就是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安置这个词前面已经出现过了，安置。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词，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其实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前面还有一个动词，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其实在这句话有四个动词，有一个动词呢没有翻译出来，也把它叫做一个未知的动词，还有一个动词呢是安置，然后另外两个动词呢叫修理和看守。前面两个动词的主语是神，后面两个动词的主语是亚当。那么在安置前面的还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的原意就是强迫。强迫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事情完全是上帝的权柄，上帝命令亚当，强迫他住在伊甸园里面，安置在他里面，承担这个使命。所以我为什么前面跟你们讲安置这个词是有强烈的一种圣礼的性质的，就是完全不是出于你的，你完全是被动的。亚当完全是被动的被拣选，被动的被创造，被动的被吹了口气在那里面，被动的被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完全是被动。那么安置啊，所以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安置，然后我前面不是跟你们说吗？亚当很特别，因为亚当领受了一个跟前面第六天所创造的人完全不同的一个事。好，你回到创世纪前面第六天，你很容易被神赐福给他们，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他的目的就是生养众多和治理这地，是吗？生养众多和治理这地。但是到了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首先地方非常的特别，我这里就不讲了。但是他给他的一个新任务叫做修理看守。好，修理看守这两个词在这段圣经当中极其重要。你们之前有没有去做功课啊？不要我布置作业，你们就不去做啊。这两个词非常重要，有没有看过这两个词的原文呢？这两个词非常重要啊。 你们知道吗？大很多的基督徒，举个例子，我现在是个爸爸，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跟当当说，当当，你看，我们来看啊，你看亚当要修理看守，所以爸爸从小要教你怎么修理花园呐、啊，做做木工啊，锻炼锻炼自己手工啊，不要总是吃喝懒做。你这样的应用对不对呢？完全错误。你的结论可能是对的，对他是好的，但你这样的应用，这种解经就叫错谬解经。明白意思吗？什么叫错谬解经呢？你可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但是圣经的意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被你完全搞反了。你可以直接跟你的孩子说，你要多做点工作，这是很好的，多动动手，很好。那么，但是你不要用经文来印证这样一个结论，这就叫错谬解经。好，你这里如果按照原文来搜索，非常简，非常容易，修理和看守这两个词。而且你在搜索的时候，你还要怎么搜呢？因为它修理可以出来很多词，看守也可以出来很多词。看守这个词后面第一次运用就是到第三章的最后，安设基路伯把守，把守。那么这个词它确实是有这个意思，就是保护啊，保护。好像这里呢就是要保护伊甸园啊，防止有什么敌人进来啊，或者怎么样，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意思一定不是这里修理看守的看守的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这里特意将修理和看守两个词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它就有一个特别的含义。所以在你要搜索原文的时候，你必须要看修理的原文和看守的原文什么时候在一起，在一起他们代表什么意思。你懂这意思吗？你不能把看守这个词单独拿出来看。单独拿出来看，它就有把守的意思。而且这个把守的，当基路伯把守的时候，你知道吗？它是一种强烈的，非常强，就绝对不能够进去的，不是可以开后门的，明白吗？是绝对的排斥的，排斥外面一切的人进来的。当然在这里的看守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翻译成看守是不准确的，中文翻译成看守是不准确的。好，我把结论告诉给你们，你们可以后面再去补做功课，把修理这个词。找到原文，你把看守这个词也找到原文，凡是这两个词的原文放在一起用的，就是把什么叫放在一起用呢？它不一定在一句话，但是前后不超过三五节经文，好，放在一起用的，都只表明一个意思，只指出一个意思，没有第二种意思。什么意思呢？这个修理在只要是个修理和看守的两个原文的词，在其他经文当中如果放在一起，修理这个词中文都翻译成服侍，看守这个词中文都翻译成遵守。中文都翻译成遵守。所以它大量的出现在出埃及记，大量的出现在申命记，这些摩西五经其他的章节当中。它都是它的上下文都是用来讲什么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服侍耶和华。遵守他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都是这样，前后文、上下文都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发现就告诉你听了，亚当是修理看守的主语，修理看守是动词，那修理看守的宾语是什么？所以你明白吗？修理看守的宾语不是伊甸园，修理看守的对象不是伊甸园，而是什么？神自己。理解了吗？所以这里的修理看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服侍神，就是什么意思？遵守神的命。而这个修理看守在它的原文当中啊，在那个放到申命记或者是出埃及记的那个框架当中去看啊，它所有的都是应用在主语是谁呢？都是以色列百姓，上帝的选民。还有很多地方的主语是谁呢？祭司。OK， 所以当你读中文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你很自然而然以为修理看守的对象是伊甸园，那这样理解他的错，这样理解就没有明白亚当他的身份。亚当的身份是什么？选民。亚当的身份是什么？圣所里的祭司。所以这时候上帝还没有给他命令，其实亚当的使命就是服侍神。那什么叫做服侍神？遵守他的命令，这就是亚当的使命。亚当一开始领受的使命就是这个使命，而这个使命跟创世纪第六天人的使命完全不一样。创世纪第六天人的使命是治理这地，按照上帝的公义良善的方式去征服这个地。 但是到了亚当这里，很明确的，你首先要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下，你首先要回应上帝。这就是我们在昨天讲的，你在真理当中的生活。你首先要在上帝的权柄下去生活，这是亚当被造的一个目的。亚当被造就是一个特别的人，他需要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下去行。OK， 好的。你再来看十五节啊，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亚当领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亚当的任务就是要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下。怎么来表达他的降服？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那么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服侍神。那么在生命之当中，我现在不断跟你们讲嘛，有几个动词它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服侍啊、遵守、敬拜、爱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摩西的概念当中，服侍神、敬拜神、遵守神的命令、爱神都是一个意思，都是一个意思。所以换句话说，什么是上帝的选民呢？上帝的选民的特征是什么呢？服侍神的人、敬拜神的人、遵守神命令的人、爱神的人，一样。所以亚当被分别出来，被赋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使命啊，所以这个使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使命从哪里开始？伊甸园开始，从这个园子这个地点开始。而亚当要遵守这个使命，遵守这个使命要从这里开始啊，遵守，而且还要与夏娃，将来神还要赐他夏娃，以后会讲到为什么赐他夏娃，赐他夏娃之后，然后亚当还要从这个点开始，从这个点伊甸园这个上帝的圣所、上帝同在的地方开始，将遵守上帝的命令去行，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国度拓展到全地，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创造的目的。当然后面亚当失败了，这是后话，但是起先神是给他是这个命令的。好，今天的呢，我就讲到这里。所以你要这样上下文之后呢，就理解十六节，马上紧接着十六节，为什么神要赐给他命令，就这个意思。因为他本来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来遵守上帝的命令。耶和华神在伊甸园当中行走，与亚当同在，同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亚当降服在他的权柄下。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会说。我记得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到一个什么地方，我忘了，在北京还在哪里。有一次，然后我进电梯，然后一个基督徒在外面，电梯门快要关了，他就跟我说啊，以马内利啊，万弟兄啊，以马内利。基督徒很喜欢这样来问候以马内利。现在你们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吗？当别人来问候你说以马内利的时候，你们不要仅仅以为啊，神与你同在就赐福给你。神与你同在的目的是要你降服。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福分，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福分，在上帝的眼中，在上帝眼中，不在世人眼中。世人眼中的福分就是什么？随心所欲，随心所欲，想干嘛就干嘛，这是世人的眼中的福分。吃喝玩乐，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好，但是在上帝眼中没有一种福分是脱离遵守上帝的命令，因为唯有遵守上帝的命令才是福分。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反反复复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进到迦南地要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什么福什么福什么福，凡是违背就什么祸什么祸，就这样。这是上帝眼中的福和祸，但是世人眼中的福和祸是不一样的。世人中的福是什么？我想干嘛就干嘛，宗教就是一件紧身衣，我要竭力的摆脱它，就这个意思。OK， 这是我今天就是灵修内容啊，就到这个15节。